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电视上说，听说在远古时代，中国也有外星人的幽浮降临，哎，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啊，问我就对了。嗯，没错，根据我独家掌握的资料啊，不但中国有幽浮降临，还有石器时代的壁画为证哦。
这样真的对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最近科学人杂志远流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叫做天地间古今事。什么是天地间古今事呢？我们可能要从这本书的作者说起，因为这本书的作者赵峰赵教授呢，之前是在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担任太空测地实验室的主任，后来又历任回到台湾中央大学地球科学院的院长，以及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所长。赵老师真的是把在美国从业的经验以及学术研究的许多经验带回到台湾，分享了很多科学上的正确的观念，而且也在科普教育方面投入非常多的心血。非常荣幸在似是而非的节目里面邀请到赵峰赵教授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们对于地球、对于太空、对于人类可能都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教授您好。
哎，你好，大家听众好。
赵教授，听说在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其实民众服务非常的好，回答很多从民众而来的问题，可以说是千奇百怪的问题，是不是这样？
是的，这个也是 NASA 大概在最近十几年才开始的，在过去我想大家也可能都知道，有点像是关在象牙塔里面做这些大型的这种尖端研究，后来发现需要跟民众真的要多接触，因为这些知识呢本身也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希望能够社会大众都能理解的。那在开始这个所谓 outreach 啊一些活动的时候呢，真的是跟社会接触之下，真的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教授，是不是这样的经验也让您累积了一些，等于说把艰深的科学化成一般民众可以了解的语言跟他们互动的经验？
对，这次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养成了一个专业上的旁支的兴趣啊。那另外到了台湾以后，跟台湾的年轻学者学生多接触以后，也是发现，有很多议题其实很有趣，也需要大家广泛的理解的。
在这边要跟老师也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自己当然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可是我的兴趣是写科幻小说，那科幻小说里面我们知道常常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有时候也因为，科幻小说的风行，然后大家呢就有时候把幻想当成现实，甚至在一些可能一些媒体或者可能一些其他管道当中，大家会觉得说，比如说外星人是什么样子，或者是说跟太空科学跟地球科学有关的一些知识，大家会有一个轮廓，会有一个概念，可是这些概念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
是的，其实我在公余之暇还真的非常钦佩科幻小说的写作，真的充满了想象，而且有的时候还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很多很有趣的启发。
是，所以今天我们似是而非的主题，就是科幻小说的作者跟 NASA 的科学家之间，我们希望有一个对话。那首先，讲到科幻一定不能不提到一个主题，就是外星人。那说到外星人，包括老师在您的《天地间古今事》这本书，包括很多的地方都会提到这三个字，可是这三个字有些传说甚至还会跟我们中国远古的传说连接在一起。很多人很喜欢谈的主题是，中国远古是不是有外星人的造访？当然我们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了，可是有一些所谓的传说是不是有一些更合理的解释？这样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后羿射下来太阳的传说，好像有人说找到江苏将军崖的一个远古岩石上的壁画作为证据，说那时候真的有10个太阳。 甚至有人谣传说可能是外星人的幽浮来了，时驾降临了。那老师对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观点呢？
是的，你刚刚提到这个后羿射十日，当然十个太阳射下九个，留了一个，这个古老的传说大家都非常熟悉。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真正的事件，不管是天文事件、地球科学事件，是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传说呢？当然我在书里面就是把这个当作许多议题之一啦，甚至可以考证到江苏这个连云港那个山里面的一个岩画，古老的石器时代岩画，好像就是在画当时这个天上一大群彗星撞入地球的这个产生高热高爆笑的这种场景啊。这个当然确实很容易就联想到古时候有没有外星人啊，当然这些目前在新时代又特别受到大家觉得很好奇的事情。像这样一个议题啊，以现在的语言来讲，我想最先要确认的是说，您心目中的所谓外星人的定义，你觉得什么叫做外星人啊？假如你是说像在电影里面拍成那个长得怪怪的那个那个还会跟人互动，而且好像就在你的生活起居就会发生的这些怪事怪人的话，那个当然只是这个小说家或者电影里面为了制造娱乐效果产生的。那以科学角度来讲，什么叫外星人，其实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可以说是太阳系以外或者是地球以外的所谓智慧生物叫做外星人，或者是说他根本无所谓什么智慧不智慧，就是外星的生命也可以当作一个外星人的这种定义，这个都有不一样的科学的理解了。
那我们先把焦点聚焦在所谓江苏将军崖的那个远古岩石的壁画哦，它是真的画上看起来有十个太阳的出现那种形体吗？
对，书里面有一个 我特别去年还跑到当场去照相一个照片的这个实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个他画的是一个很原始的一种做法，大概用什么器具在很坚硬的石头上把它刻下来，大小大概就像一面墙这么大，那里面画了很奇怪的悬浮在天空像大气球一样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脸，也不像是人的脸，但是是一种描述什么东西，从一个很悬疑的角度去画，大大小小画了十个大圆圈像人脸一样的东西，有一个还是在画的位置特别高，其他九个是一大串啊，同时呢从这个天上这些人像中间跟地面还有一些连接，在地面上造成很多像是这个爆炸物裂开的那个在地面上造成的这个坑穴，我是把这个引申作为说这个很可能像是一个证据，说他在描绘当初九个彗星的残块冲入地球的时候造成的场景，那当时的人的反应很可能在后羿的那个就是在连云港北边这个山东日照地区哈，就是东夷族的地区，就是后羿射日的场所了啊，他们的反应就是想制造一个英雄人物去把它射下来，其实那些彗星不射它也会掉下来的。
是是是，这样子听众朋友也许跟另外一张照片连接起来会很有感觉，是不是那个时候有彗星撞木星这个天文现象，然后当时还有相当篇幅的报道？
哎，这个在更早以前，那个时候我相信对天文学比较关心的朋友都应该可能会记得啊，就是有一个当年的天文界最大事件啊，就是有一大串的彗星体，也是一大串破碎的被这个木星的这个潮汐力吸破的，围绕着木星转了一圈两圈以后呢，一个一个就撞入到木星的大气层里面，每一个进入到大气层都是千百个原子弹那种大的威力，一大串有二十几个，这个大的事件远远从地球上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所以这样的场景你把它缩小到，我想缩小到千万倍吧，就可以想象一下啊，当初我们在地球上那个小规模的一个有九个彗星的残块撞进地球的大气层啊，打在当初就是在这个山东半岛的某一个地方啊， 就造就了我们现在当做一个英雄故事的传说了，后羿射日。
所以传说中后羿的时代，天上有十个太阳，而后羿射下了九个，但是那九个他射下来的太阳其实很可能是彗星的残块，而且不用人射，他自己也会掉下来。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赵教授延续我们刚刚的话题，就是外星人的话题，到底我们对外星人的认识，哪些观念是似是而非的。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似是而非节目要跟您谈到可能很多人，特别是科幻小说迷或者是电影迷会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也许透过媒体会给我们造成的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做个厘清哦。今天来到节目的来宾是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赵峰赵教授。教授，我们上一段节目谈到外星人哦，您已经谈到一些观念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再深入一下，就是说我们想象中的外星人虽然是奇形怪状，可是大部分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个耳朵，这可能会是真的吗？还是说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对，以这样的一个描述来创造一个外星人，其实这个想象力并不是非常丰富啦。这还是按照地球上的人模人样去模拟出来的，当然这都是小说电影啊，为了娱乐效果做的啦。真正的所谓外星人，我在 NASA 工作很多年，到台湾来也经常碰到比较年轻朋友好奇的会问这样问题，说您在 NASA 工作了这么多年，您对这个外星人看法怎么样啊？我说这个两个事情，一个 NASA 其实跟外星人没有什么关系了，另外一个是说外星人这个议题其实是一个蛮深入蛮认真的一个事情，就看你怎么样去界定啊，什么叫外星人。以 NASA 的角度来看呢，真的很有兴趣的不是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长了两个眼睛一个鼻子长得怪怪的那个叫外星人，而是说地球以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生物学上是可以定义的，以那样的定义去说在地球以外是不是能够找到，甚至我们怎么样努力去找到有生命存在的过去的痕迹，甚至更惊悚的就是现存的生命，目前都还没有任何的很确定的证据，不管是我们很努力的到月球上，在火星上，尤其是火星上，还有现在也目标放到更远的像木星土星的一些月亮上面，都有可能有一些自然环境跟地球有一点相似，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说以我们对地球上生命的认知呢，到那边去找找看有没有任何的痕迹，这个其实也是 NASA 这么多年，做行星探测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那另外一种所谓外星人，那个就不是讲太阳系里面，而是说这个茫茫的宇宙中间，我想这个在天文学上也都很重视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茫茫宇宙里面不是千千万万，而是亿亿兆兆的这些其他的星体，是不是会存在像我们这样有智慧的生命？我想大部分人的答案都会说不可能没有吧。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找到这样的证据？
对，
那经过国际上一个学界跟民间合力做的一个已经持续30多年的，一个计划，英文代号叫 SETI， 它就是为了探索外星智慧生物，这样的一个追寻，用的方式都是比较专业的，用所谓，无线电天文学，当然也是不断的在进步的这些技术呢，去在茫茫宇宙中去搜索有没有任何像是有智慧生命发出来的无线电波的讯号。这个也做了30多年，但是很可遗憾的是也是一样，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敢说真的看到任何能够确认的证据。
但是这个在技术的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发出去的无线电波，像电视或者我们现在的广播，那个电磁波跟自然界发出的电磁波是不一样的，理论上我们可以辨识，是吗？
是的，就像我们现在正在的这个对谈，其实是有一种某种规律性，它带有某种讯息的。假如你能够有办法解码，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不是自然界随机而发生的这种现象。当然这个中间的关键就是你要收到这个信号，再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去，有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解码，这个就是困难所在。那两个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现在我们当然有所谓极大的电脑这种设备来帮助我们，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是零成果。
电影演的什么什么罗斯威尔的外星人应该是假的吧？
这个啊，不见得哦。美国政府为了独霸先进科技，如果找到了外星人的幽浮，一定会藏起来。
哎，有道理。
不止戏剧，连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也找了专家来分析许多的疑点。我相信啊，罗斯威尔一定有幽浮坠毁。
那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无论是东方西方哦，世界各国其实都会有一种比如说对政府不信任的或者所谓阴谋论。在美国就有一个最知名的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哦，认为是有一个外星人的UFO掉下来，然后被美国政府藏起来了，这样子能够独霸这些外星人的科技哦。那您在 NASA 工作一定也碰过有民众问这样的问题吧？
是的，这个问题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很有兴趣，在美国当然是传播的更广。这个故事当然前因后果书里面有比较仔细的讨论，主要其实是这1940年的事情，在冷战期间，在美国在某一个沙漠的空军基地里面，空军在试验某一种无人的飞行气球这样一个实验，当然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烧毁了掉下来了，有某一次就在 Roswell 这个地方被老百姓亲眼看到从天而降一个带有火光然后上面还有一个人形，当然是有，确实是有个人形，因为他在做实验的时候用了一个橡皮人当做一个模拟的一个人的重量跟这个体型在做这样的实验，都是有实有据的。但是随后以后的拿来当作胡乱解释就把所谓外星人啊这些事情安上去，这个是1970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时其实没有人把它当作什么，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一直到了那个空军基地有一位资深的人员退休以后，他跑出来跟媒体放话，说是这么回事。当然这个放话的人知名度马上高起来，这个名利双收，这个您就晓得为什么他要做这事儿嘛，对不对？那可是民众接到这样的讯息以后，就等于说是传播越传越广，因为确实很有趣的一个想法。我想以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你当作好玩有趣去讲，这个当然没有问题，这就是人类这个好奇心嘛。但是同时呢，在脑子里也应该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是那个到底就是你自己觉得好玩而已，其实不是真实的存在。
所以这标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了，就是说1940年的一个实验用的气球装一个假人，到了大约30年以后变成了所谓的外星人的传说。那谢谢老师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我们从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得来的也是经过考证的第一手的讯息为听众朋友们来解答，就是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呢是一个娱乐性炒作出来的一个消息，一个资讯，它并不是科学上真实的一个现象。那教授，我们在科幻电影跟科幻小说里面有时候会看到一种假设哦，就是有人觉得说我在地球表面钻一个洞，如果那个洞哦能够穿过地球的中心，直接跟地球另外一面取得联络，我就可以创造出一个 在地球内部快速连通的电梯了，而且这个电梯可能还不用电，因为它靠地球的重力就可以运作。这个构想有可能是真的吗？
看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是很有趣的问题。这个我们在物理的教科书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它是用来阐述说一个球体的有万有引力的这个状况之下，真的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说通过地球的中心的一个譬如说隧道吧，从这一头你直接把一个东西或者一部车吧，或者一个升降电梯吧，反正就直接的自由落体的方式丢下那个洞，它就会在洞的那一头会出现，会冒出来。这个在理论上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时间还真的很快，只要80几分钟，对地球来讲，
哇，
就可以到达地球的另外一端了，
好快啊！
这个是完全是理论的一个现象，但是实际上拿到地球上来去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发现其实地球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哦，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地球的组成的物质啊，就是我们普通的物质，一旦进入地球的，不要说很深啦，比如说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地球实际上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有10000多公里了。
嗯哼，
只要是几十几百公里以后的那个重量产生的压力啊，以地球组成的物质来讲，它是不可能还支撑得住的，就是要有空间的话，它马上就被压垮掉了，压到实实在在不能够再压缩的情况。所以你真的是想要有一个什么通道，那很快就会发现它自己就垮下去了，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那这当然也牵涉到有一些科幻电影啊、小说哈、像这个很有名的《地心探险记》啊，都到了地心了，它还有这个空间可以让你钻进去，然后去这个探索，其实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我们好不容易请到赵教授，似是而非这个节目不能那么简单的就让教授回答这几个问题而已哦。其实，在教授的书、文章、许多的著作里面，还有许多的研究里面，有很多跟地球、跟太空、跟人类生活都密切有关的，对于科学上似是而非观念的剖析。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的邀请教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也许有一些在科学史上我们传说很久的故事，真实的面貌并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是李之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制播。